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不介意让还是把水拿上。还要考考大家，你还记得我们讲天父儿女的本分？上次讲夫妻，这次应当讲什么？儿女亲子关系。大家记性很好，起码有一些人记性很好。这样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这个不知道什么，这个 projector 有点问题，只看到一部分的，把它给 cut 掉了，然后呢那个其他的幸好大家两边都看得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道教训警戒养育他们。短短的几句话却将亲子关系所有的重点都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真光中得见真光，让我们按照主的话语的光照来到省察自己，无论我们做儿女的做父母的，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是活得按着主的话语而行，并且讨主的喜悦。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可能也大家不会觉得好像很轰动，但是当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这段却是石破天惊的话，在当代来讲是可以说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段话。我们今天用四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话。第一，这段话很特别的地方在什么呢？是在指出了儿女跟父母之间相互都有的责任。大家可能记得在以弗所书，当讲到家庭亲子关系之间，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弗所书5:21，考一考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彼此顺服。这段话是很重要的，因为还能在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是不是单方的，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双方的努力，同样的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特别是当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这是在古代是罕见的，因为在当代的时候，这个时间大概就我们中国东汉差不多的时候，一般只有在当时在西方社会只有要儿女的守则，没有要父母的守则。那个当时所有的在西方社会，无论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是要教儿女怎么样子听从父母，但是从来没有说父母有任何对儿女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看整个世界来讲，可能唯一的有例外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国孟子。孟子要比保罗的时代还要早，大家都知道 那孟子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大概是等于是所罗门王的时代。那时候孟子已经讲到什么？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讲到亲子关系之中，其实不是只是靠制度来的维持。亲子关系之中用什么来维持？用恩典来维持。恩典跟是规条有很大的分别。然后呢，他也同样的讲了之后，除了讲父子之外呢，他甚至孟子还说什么？君臣是主敬，是什么意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要有互相的敬重。所以我们中国常常很多人讲到中国以前的帝制的时候，常常很多人想到的那种所谓封建的思想，说什么什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其实那个不是孔孟的思想，那个是哪时候出来的？那个是宋朝的时候的理学家开始提倡的，是打着孔夫子孔家店的招牌，却提倡了一种很特别的不大亲近人性的一些的话。比如说什么失节事小，什么饿死事大，就是说是妇女丈夫死了不能再嫁啊，那个是那种都是很泯没人性的。但是其实那是在宋朝的时候，这些理学家闭门在自知割物，才割出这么多的怪的理论来。但是其实本来孔子孟子都很有人性的啊，那是所以说是父子之间，也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大家要什么？要常常的着重于恩典，而不只是规范。不是说因为我是爸爸你就非听我不可，也不是说因为今天常常是倒过来，因为我是孩子你就非要照顾我，我要什么就要有什么。不是，大家都要想到对方，父子主恩。并且呢，保罗所提的话之中呢，在结尾的时候整段讲到夫妻亲子，然后后来讲到主仆的关系之后，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什么？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句话多么要紧！这句话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石。今天总统跟你去投票都是一票，为什么？虽然总统如果去一个出席一个宴会啊，那个很多人会去听，他筹款可能很容易筹到款，但是如果等他真的去投票的时候，总统也是一票，你也是一票。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始于这个思想，天上有一位主，并不偏待人。人人在神面前，无论你今天在世上是君王，无论你今天在世上是贵族，无论你今天在世上是小民，在神眼中都是一律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比如大卫王，举个例子那个做了很多神所欣赏的事情，但是他中间人生之中有一个污点，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他就乌利亚的事情，他的那个是他跟别示巴哈呢发生了关系，然后怀孕了，为了掩藏他的那个这一段的奸情，他把乌利亚都杀了。这个圣经上用了那么的篇幅来到指这件事，而且神为了这件事情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为了这件事情神怎么跟他说？因为你不尊重我，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就是神一直的因为这件事情，神审判甚至提醒他说这件事会有恶果。我们中国人看这段历史觉得很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要杀一个人，要抢一个人的太太，对不起，这么说是很小的事情，根本历史书上不会一提的事情。 给我们就看见，所以神的话是多么的不同。每个人甚至大卫这么样子一个神特别高莫特别拣选的人，但是在神眼中他跟一个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甚至跟一个小民，都是什么，在神眼中大家都要守神的律法。没有因为说他今天是君王他可以不守规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圣经上说到的，无论是父子亲子，无论是夫妇，无论是主仆，都有一个关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说是一个底线，就是说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而且这位主并不偏待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第二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上帝对家庭的计划。啊，那这个不是上帝的家庭计划，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啊，那就在想这个，那有人可能会记错了，说是上帝的家庭计划，不是，上帝是对家庭的计划。创世纪十二章里面，当神祝福亚伯兰的时候，神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其实这个万族这个字本来原文里面是说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因信而得福，不是只是个人。上帝的祝福常常是透过家庭来的领导每一个人，上帝祝福的单位是家庭。所以在这里上帝说跟亚伯兰说，你要叫别人得福气，怎么样呢？地上的所有的家庭都要因你而得福，这是圣经原来的文字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是祝福的时候要临到每一个家。然后呢，在生命记里面六章，神也说这个祝福怎么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就要用神的话来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个殷勤教训是怎么样子？从自己开始，不是只是拍桌子教人家说你要怎么做，不是说还能拿着一个还能那个鸡毛扫帚呢，再说你不背圣经我打你几下，不是这么样子，知道吗？圣经上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说你自己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当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生命中最可以说是你的最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还能是你生命中认为最重要的事，同样的这会影响，是哈，那当你是把它常常的甚至好像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就是无论你手所做的事或者你头脑所思想的，那你做的决定都是按照神的教训来做的时候，这就影响你的儿女。这里没有一句话接下来说是怎么样子教训你的儿女，你有没有看见圣经上很奇妙，圣经没有说你送他去主日学，圣经没有说你要送他去团契，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圣经最说的是什么，是你怎么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说你要在家里在外，无论是起坐躺卧，无论是你的谈论，无论你的行动，无论你的思想，你的取向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得到感染，你的孩子就会参与侍奉，你的孩子就会愿意去教会，就是这么样子，不是靠着那张着嘴巴喊，而是靠生命去感化的，就是这么简单。坦白讲，我们成长当中，我们没有说能勒令要孩子去聚会，我们没有勒令要孩子参加团契，我们没有更没有勒令要他们是去说你一定要十一奉献，或者是你一定要说那个参与侍奉。但是当我们自己这么样子去做的时候， 自然的，他们自自然然的，他们就去了，就是这么样。当然我知道当他们大了之后，外面有很多的引诱，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因为可能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父母很热心侍奉，但是孩子们可能却因为各种的因素会偏离，会可能不去教会，这些都是我们心痛的事情。可能我们只好为他们祷告，因为到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然有时候会有其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当他们成长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就影响了教导了他们。然后而且神也特别的提醒神的子民说，不要效法世界的恶俗。所以第四节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孤立主义，但是在今天还是我们基督徒的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啊，那个今天的常常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比如在美国常常有一个常常听到一个字叫什么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在政治上是对的。今天美国的是一般的思想是倾向于要什么接纳是 everything goes， 其实要接纳是啊，那个是各种的啊，那没有道德的标准可以说是。所以啊，那当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自己可能今天不太觉得有压力，但是当你是如果是一个做公职的人，特别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是争取选票的人的话，你就有很大的压力。啊，那如果你说我坚持基督徒的守则来做事的时候，常常你会遭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在那里，人家会说你小气，说你狭窄，还能说你还能那个古板，说你不够开明。有时候甚至在如果你今天在主流社会的公司里做事，有时候你都会有这种的压力，可能你不敢在同事当中拿一张纸去说你愿不愿意支持说可能反对 SB48， 因为你会不知道这个同事是怎么样，可能反过头来把你骂一顿训一顿。所以今天还是我们基督徒，就算在今天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有这种的压力。但是圣经的给神的儿女的教导是，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要遵神的典章，遵神的律例，按此而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够使我们蒙福的一条的途径。最后，圣经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神让我们有儿女，这是不是负累，是祝福。今天很多的还能那个是在不信的人当中，可能会觉得儿女是一个负累。还能是同样的还能在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在罗马人当中，在希腊人当中，他们都看儿女是一个负累。英文所讲的是一个 liability， 而不是一个 asset。但是在圣经里面，从一开始圣经的观念就是儿女是祝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的伟大的人物，他们都什么，他们的父母都是很切切的向神求而求来的。当神还的那个祝福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还的很少向神顶嘴，但是还的那个有一次神说我要祝福你的时候，亚伯兰就还的忍不住就顶嘴了，说你没有给我孩子，要还的承受我家业的就是我家里的仆人，还的那个还叫什么祝福。所以神给了他生了以撒。还能是还能从圣经里面，你从旧约一直看，甚至到新约，在那个施洗约翰的父母 他们什么样都好，就是什么，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当神什么最后祝福他们的时候是什么？给他们一个孩子。当然我知道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养儿育女的这个的神的计划中会养儿育女，但是如果神给你的话，其实这是祝福而不是一个负累。这个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我们年纪慢慢大了，真的在生命中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少，吃得了多少，穿得了多少，有时候还能出去逛街，还能看看回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的。你买多一双鞋很快乐吗？买多一件衣服很快乐吗？也不觉得怎么样。常常年纪越大了，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在看到自己的下一代下二代还能够是有好的成就，看见他们能够好的发展，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箴言书23节有句话讲得很有智慧，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喜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倒过来，如果一个人到40-50，到一个人如果到70-80岁，那儿子，我也认识一些人儿子还能那个不有智慧的，还能犯了法，还能被抓去坐10几年的牢，那个惨啊，那个惨，那个还能可以看到父母那一种的悲哀，那一种的无奈。所以还能圣经说儿女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栽培他们。然后最后我们今天看的两句话，就是第一，这是儿女的责任。儿女的责任这段话里面，我是用三个希腊文来到看这段的话，让我们对这段话有更深的了解。第一，这个做儿女的这个话，这是希腊文转换成英文的拼法。我的电脑没有希腊文的那个字，所以这个是转换的拼法。这个字是什么？圣经上翻译作做儿女的，其实这里这个字有特别的意思，不是指孩童，乃是指后代。所以这些话不是只是对小朋友讲的，这些的话你们要孝敬父，听从父母，是怎么对长年长的孩子一样讲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还有父母的话，我们是应当是记得这些话，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甚至还能什么，如果我们父母不在了，如果你的父母是信主的，其实他们的那个生活的标准跟榜样还是我们反省的是一部分。孔夫子有句很出名的话说什么，说一个人知不知道他孝顺是什么，父在观其行，是不是，父莫观其字，就是说他父亲已经不在了，就看这个人的志向是不是还是像遵从他父亲从前的教导，还是说这个人父亲不在了就那个不一样了。是有的，从前很多的人在父亲在的时候被管束，不敢怎么样，父亲不在了然后手上有很多的财物，所以就花天酒地起来了是常有这么事的人所以是这里提醒我们是什么，这句话是做儿女的，是给所有做儿女的，不是只是给孩童的，这个不是他的那个幼儿园所以这句话才是有的。那第二呢，是讲的听从。这个听从这句话的中文翻作听从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意思很广。这个听从的意思，那个原来的字根是什么？是说放在下面来听，放在下面来听。所以这个话可以解释做什么？有三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聆听，需要顺从而回应。这个不是只是说我今天听了这么就算了，而说你在生命中是按照是行出来的。 其实这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做天父儿女的，我们今天无论你是80岁90岁，你信耶稣的，你就是天父的儿女。圣经上说，凡信耶稣的，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个人对上帝应当怎么样？我们也是应当用听从的态度，我们是应当聆听，应当去顺从，并且是在生活中有回应，不是说听了就算了。那个是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年纪比我们大，比我们有智慧，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夫妻怎么样子避免争吵呢？先生要有 holy head。 holy head 是什么意思？就是先生的脑袋里面是要有一个洞，空洞的。他说他的太太有些不中听的话，他从一边听进去就从那边出去了，所以他就不记得了，就不会生气，就不会争吵。但是我们听神的话不能够有 holy head， 我们是要什么？聆听顺从，然后还要回应。并且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说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意思说是什么？两个原因，第一是出于对主的敬畏。可能今天你是博士，你的父母可能小学没毕业，但是是出于对主的敬畏，你还是有时候要听他是不是有一些智慧的话可以可以学习。然后第二这个意思说什么？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要合乎主的教导，你才需要听。可能大家可不可以帮我开大声一点，我声音已经喊得很干了，好像声音不太有，我觉得一直听不到好，这样子呢哈。那那个是我嘴巴干了，师母说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呢是要合乎主的教导。正如在《使徒行传》4章，当时犹太的公会叫彼得、约翰说：“你们不要再讲耶稣的福音，不许再传耶稣的道。”但是怎么？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也就是说，这里在主里是说，当父母对儿女有要求的，我们听从是以主的话为标准。所以如果今天，对不起，我讲一个很比较困难的例子，如果今天父母是不信的，而你是还能信的，父母说不许去做礼拜，父母说你要常常的向祖宗上香，这些的话对不起不能够听。为什么？因为这跟主的教导有抵触。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说父母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中国人常常有句话说天下无不对的父母，但是事实上圣经的教导是说什么？每一个人，无论是父母对子女，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主人对仆人，所有的要求都要合乎主的教导。因为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都只能够按照主的教导来要求。最后是什么呢？圣经上说这句话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这个字，其实原来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说是上帝看为对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人生当中的标准取向应当是看什么是上帝意为对的，不是说我意为对的，不是说太太意为对的，也不是说爸爸意为对的，妈妈意为对的，而是说最后是上帝认为对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5章有句话说，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有一天什么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所以其实最后谁是决定标准呢？谁决定最后的标准呢？是神。所以只有神说是对的，这就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很一些的微小的事上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坦白讲。真的面红耳热其实没有道理。因为什么呢？ 最后不是说 A 君说对的，或者是 B 君说对的，就算你口才再好，辩倒别人，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人生一切的事情，到了最后是上帝认为对的，这就是最后的标准，最后的标准。所以诗篇十九篇有句话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这句话其实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是对的，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荣光，我就想到诗篇里面一句话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见真光。因为最后是神的标准，不是你我的标准，我们的标准要跟神的标准看齐。最后这一段的话提醒了我们，父母的天职，父母的天职，他这句话里面很奇怪啊，好像只提到父亲，所以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这句话里面只讲到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没有提到母亲，母亲有点好像被忽略的感觉啊？那个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这句话为什么着重父亲呢？因为保罗当时写信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而这个信又常常的是在各个教会中流传。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有一个观念叫做 Patria Potestas， 好像是这么样子，意思是那什么呢，罗马社会中的观念是父权至上的，一个人就算他做到罗马的行政长官，就算他做到 Consul， 只要他父亲在世一天，他父亲都有绝对在他的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他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不算数，他父亲可以 veto， 是这么样子。所以这个当时他的那个在社会中，罗马的社会是这么样子，所以保罗就特别的对这些有所谓首恶绝对权柄的父亲讲话。而且还有一种呢，是因为当时罗马的社会中有一种叫做弃婴的恶俗。今天可能因为我们社会受了基督教的熏陶，我们常常觉得孩子是宝贝的，孩子生下来生命是有价值的，其实可能这个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不是一样。当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当时是怎么样，当一个婴孩生下来，这个婴孩会被抱到父亲的面前，然后如果这个父亲把他是抱起来，这个表示说这个父亲承认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得到照顾。如果这个父亲转头走了，就表示说他不要这个孩子，他不承认这个孩子，这样子他那家里的仆人就会把这个孩子拿出去丢掉，是这么样子。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的确是当时的社会的习俗。同保罗同期的罗马的有名的哲学家 Seneca， 辛尼加，也就是尼禄皇的老师，尼禄皇的后来的那种疯狂行为不是他教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他是可以中国人所谓说是做到帝师的一个的这么样子的高位的一个哲学家，曾经描述有一句名言被很多的圣经学者引用的，而且是描述了当时的罗马的社会中的观念，说什么，我们会杀一只凶猛的牛，会勒死一只疯狂的狗，我们把刀会插入生病的牛把它杀掉，而生下来衰弱且残缺的儿童我们会把它利毙。生下来这个孩子是残障的，是看来弱的，当时社会的方式就是说把它放在丢在水桶里把它淹死它，要不然的是什么呢，就拿到罗马以及所有的那种市场的中心晚上丢在那里。罗马的今天如果你去罗马参观的话，有一个很一定要看的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古罗马的市中心的 Forum， 那个是当时是罗马城的市中心的广场，有很多政府的建筑，有很多庙宇在那里， 但是当时的另外一个做法，如果孩子那个他们觉得这个孩子不要了啊，那不把他淹死是怎么样的？就把他晚上拿到那个罗马的广场那里丢在那里，然后有些人就会来捡，好像你在路边捡一张人家不要的旧椅子或者在一件旧家具一样，捡回去做什么？养大了做奴隶，养大了做妓男妓女，是这么样子。这是当时的社会。所以如果今天说我们说基督教不好，说我们要过一个没有基督教的社会，我们要从基督教的熏陶之中解放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回去的社会。今天在美国，坦白讲，信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的人，你去，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很容易讲，因为教会里大家都信主，大部分的人，或者还有慕道的朋友。但是其实今天在外面的社会，很多的人是那个视基督教为一种的枷锁，视基督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认为要不要基督教，我们要回复到啊那没有基督教的社会的话，这是其中一个的现象。所有老弱残障的人都不会有人照顾。老弱的人，他的那个是那个在社会里面那个他的那个所谓生产力已经用完了，为什么要照顾他？儿童如果是那个残障的，只是负累，为什么要照顾他？只有在基督教的里面讲到恩慈，讲到怜悯，讲到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才有价值，每个人都有尊严。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其实这句话里面说为什么好像只讲父亲，其实这个话其实并不只是单单指放父亲。因为当保罗说这句话说啊，那你们做父亲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字是啊，那是也可以是指双亲。在圣经里另外一处地方，希伯来书11:23啊，那这个字就用来形容什么？摩西的父母，不是只是摩西的父亲。因为圣经上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而这个我用红字特别的亮出来的父母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在以弗所书里所讲的是这个 父亲的这个字。所以其实这句话不是只是对父亲讲的，也是对母亲讲的。而常常的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可以比较深入的了解，就是说什么，为什么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其实哥罗西书3:21保罗讲过同样的话是什么，但是他把理由解释出来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什么，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我看了很多诗经书都提到有8样是会令孩子失了志气的原因，我们可以稍微go through一下。如果你欢喜了，你又聚会完了，你问我要，我会印给你啊。第一就是说过度保护，一个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不能够是有志气的啊。那个他常常的觉得是，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第二个哈，那会失去志气，孩子失了志气的原因就是啊，父母偏心啊。那常常这个偏心，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看见圣经说什么，以撒是偏爱什么，偏爱以扫，然后呢，他太太就偏爱雅各。 所以两个其实夫妻就变成造成那个兄弟之间的那一种的不和，而今天我们还是受这一个影响。有时候你这种偏爱是什么呢？可能你是无意之中讲的，你看你的姐姐多本事，按照那个这个妹妹就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你看你的哥哥多好，进医学院了，或者是你看你的弟弟怎么能干，现在是医生了，你自己又是什么。但有时候后面的话没有讲出来，但是已经你比较的时候，这个就是反映了父母的偏心。另外一种是什么？过于着重成功。我们今天常常的求好心切，希望什么？望子成龙，所以是常常的给他太大的压力。Overpushing achievements， 然后还有呢是缺乏鼓励，缺乏鼓励。我想我们中国人特别是这方面不够，还能是缺乏鼓励，是还能那个是常常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孩子拿了一个 B， 已经欢天喜地回家去报喜了。中国的孩子拿了他的全部 A， 有一个 B 回和愁苦的不得了，不敢回家给父母看成绩表，因为父母会什么？为什么你有一个 B？ 会这么样。常常这个会反映在我们的这也会反映在什么？在我们的与人相处当中，我们的婚姻生活有时候我们会也会这么样子，我们会对配偶不够鼓励，因为我们小时候不够鼓励。那子涵呢？然后呢？是啊呢？还有是有时候会父母很自私，让儿女感到自己是父母的负累。有时候呢，我们父母今天的父母有时候有些是很愿意会 sacrifice， 但有时候也有一些的父母是不愿意的。真的使他们觉得是 unwanted。 昨天我女儿给我们看最近一段的新闻，好像在那个美国中部有一个州有一个女孩，父母是一直以来是吸毒的，那个四小不汤不替他们洗澡，不供应他们，让他们常常被人看不起，被人家笑。有一天十几岁的父母就这么样子就把他丢在家里就走掉了，就把他遗弃了。然后来学校帮助他，他就做帮学校做清扫的工作，清扫了然后上学，上完学又去做清扫，还有几个老师不断的每个人筹钱来到供应他的生活。最后这个女孩子今年是那个中学毕业了，然后她所申请的每一个学校都收她，所以她最后她会去哈佛大学读书。所以这件事情在网上流传的很广，你给我们看见，有时候今天就算在今天，还有很多父母是做错的决定，使儿女感到自己是负累。还有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不让儿女按正常的速度成长。我们中国人最欢迎祝福孩子什么？快高长大。其实他按照正常的程序成长就好。我们中国人最欢喜什么？小大人。但是事实上小大人不是挺健康的，十五岁进大学的孩子常常在心智上在社交上都不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香港入学入得很早，我的大女儿很早就读完小学一年级，到了德州的时候，我们送她到神学院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本来他可以进二年级了，但是校长特别跟我们说他不赞成，他说他的年龄跟比其他的同班的二年级的孩子要小很多，他说这么样子他学习没问题，但他社交会有问题，他会觉得很不安全，他会有很多压力。所以结果在校长的解释跟鼓励之下，我们主动的把他放回一年级，等于说是无缘无故的留了一年班。但是什么呢？因为东西大部分他都学过，所以他就开始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很高兴的这么样子成长。 我相信那是一个有智慧的。最后是什么？有两点，就是说常常那个有时候会让孩子失了志气，就是用爱作为控制的手段。还能那个什么，我们是常常无意中的说，哦，你是好孩子，爸爸妈妈就爱你，你不好，不好孩子，爸爸妈妈就不爱你了。啊，那其实这也是有时候会反映在我们与将来长大的跟人特别是跟配偶的人际关系上，用爱作为控制的手段。然后最后的一点就是说身体或者语言的暴力。我们常常认为没有打，没有很多伤痕，但是可能其实就算没有打，没有伤痕，还是可能会有暴力。语言的暴力常常令人很难很难接受，而且伤痕会很持久。所以这是可能那个会让孩子失了志气的八个主要的原因。那子还能，当然这里还有一些的，还能那个圣经上最让我们留意的是什么？是说按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这包含了三样事情，我们要让他们有系统的认识主，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常常鼓励说他们，你们送孩子来教会上课，上参加儿童的团契，要持之有恒，不能够说我今天有空就来 drop off，没空的时候就算了吧，你在家里打游戏机就好了，不是怎么样，要持之有恒。让他们什么？敬畏主。因为当他们敬畏主的时候，有一天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还会一生按主的道而行。也就是箴言书所说的，自幼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因为父母敬虔的榜样，鼓励我们到今天还在主里面。另外一样是使什么？使我们信靠主，一生有主的看顾。因为只有当我们信靠主了，有一天当你我不在的时候，主还是继续的看顾着带领他们。我常常记得我父亲的一句话，他常常很在意为我的女儿，大女儿，他没有见过我的小女儿，也不知道有小女儿，但是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但是说呢，他常常为这个大女儿常常的祷告，为她的婚姻祷告，为她的将来祷告，为她的信仰祷告。为什么？他说我不会看到她长大。那时候我父亲已经70岁出头了，但是我知道我把她交托给主，一生她会有主的看顾。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父母能够做的。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我们很多人也会，很多人才能看到儿女的儿女，这已经很祝福了。按照那个圣经上诗篇128篇说，但是说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总会有看不到的时候。但是说什么？当我们使他们信靠主，栽培他们信靠主，他们一生都有主的看顾。在耶稣的时候，我常常很欢喜美国名画家 Benjamin West 的一个很美的经历。 Benjamin West 是美国19世纪很出名的一个名画家，他常常说母亲的一吻使我成为画家。为什么呢？原来有一天母亲出门了，叫 Benjamin， 那时候 Benjamin 还很年纪很小，叫说你在家里看着妹妹，两个人好好的，不要捣乱。结果等到母亲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好多墨水瓶全部都打开来了。你知道从前的那个写字用钢笔用墨水，然后纸张撒了一地。原来 Benjamin West 无事做，开始那个什么，开始画妹妹 Sally 的像。母亲本来可能回来可以大发雷霆，我想大部分的母亲看见也是大发雷霆，为什么弄得那么脏？但他母亲没有，他母亲还能把纸张收拾起来，把墨水还能那个收拾擦干，然后拿起一张纸看， 哎，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画，画了一个女孩子，所以他看看，哎，他就说，你替妹妹 Sally 画了一个像啊，画得真好耶。然后母亲俯低身来闻了 Benjamin West 一下。 Benjamin West 常常的跟人说，就是因为母亲那个一吻使他成为一个画家，因为母亲没有是去骂他，而是鼓励了他。同样的，我想圣经上这个是可以说是反映了圣经上对亲子关系的教导。我们要按照主的道来的教导他们，我们要使他们不要失了志气，让他们能够在主的信和爱之中来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一些人有儿女孙辈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你也让我们一些人还有父母健在，可以孝敬他们，为他们祷告。你也让我们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儿女，却能够有属灵的孩子，也让我们能够是将主的道来的教导他们。我们就求主施恩，让我们凡事都按主的道而行，让主的名的荣耀，也让我们生活更有喜乐，更能蒙福。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